选过这个题目啊。那么，但是我想，因为在COVID-19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里面，其实我想我们有需要重新再思想这个题目。那么，因为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呀，好，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哈。那么其实我在大约一个月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就是有关于恐惧的题目。那么当时我选用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4章里面，好像我这里听得到 Rosie 的声音。
张强那里那个话筒关掉就好了。好，
可以了哈。好
啊，就是张强那个话筒要关掉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我讲到我说，在一个月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有关于恐惧啊。那么当时我用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4章，那么在以色列人在红海的面前，那么后有追兵，有埃及人的追兵，那么摩西讲了一句话，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面是相关的，那么讲到有关安息，那么就请大家一同把圣经翻开来，好，希望大家手上都有圣经，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翻开到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是讲到在主里面得安息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其实今天没有时间把它所有都讲过去，但是我们很快来读几段的经文。那么第一段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2节到第14节，那么我就来读。好，那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么第二段经文在第四章第一到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么第三段的经文在第四章的第8到11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么再下来我们一同来读的是出埃及记第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第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那么最后我们翻一个经文，就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三节，很快我把它读过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的工，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读圣经就暂时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主，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刻，我们真是想到说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仍然想到说你是那个创造宇宙万有，你是那个赐人生命气息的神，你更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那一位。我们真是想到说你不长久责备，你也不永远怀怒，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为世界来祈求，我们求主你纪念世人，我们真是晓得说我们世人都得罪你，都亏缺你的荣耀，但是我们总想念到说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丰盛的慈爱，因此我们为美国，我们为欧洲，我们为整个的世界来向你恳求，求你在发怒的时候愿意你以怜悯为念。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在你面前聚集，你说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中间，因此我们相信主，你今天早上要在我们的中间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甚愿意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都十分的平安，也真的是在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那里得着完全的安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向你仰望，求主你自己此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想选这个题目，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COVID-19 其实它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巨大的。那么很多人说这是百年一遇的瘟疫，那么的确也是如此哈。那么我昨天查了一下，在到昨天为止，那么全球染疫的人数是225万人，那么其中有150,000人死亡。那么美国死亡的人数其实已经超过33,000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疫情所带来许多的死亡，我们总要记得一个事情，当我们讲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这些每一个数字的后面其实都是一条生命，都是一个家庭，然后有无数的家庭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经济上面带来许多的挑战。那么在过去4周里面，你留心新闻的时候，你就知道有2200万人在美国失业，就是美国人口的 8.2%。 那么有人说至终人失业的这个比率啊，可能会超过100年以前经济大萧条的时代，那么当时失业的人数是达到人口的 25%。 所以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其实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一切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以前我每次讲到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 sad, bad and mad world，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世界，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说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到在短短的4周之内，其实整个的世界已经被这个 coronavirus 所颠覆所翻转，而没有人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前面的世界未来的道路到底是如何。所以在这个瘟疫肆虐，在这个经济震荡，在百业萧条人心惶惶的这个时刻，那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事情，那么是否在这一切的变动里面，我们已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他所应许我们应当要得着的那个安息。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心里面还有许多的烦躁，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有许多的恐惧，有许多的忧虑，有许多害怕，有许多的焦虑，那么如何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神应许我的那个安息？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们分享的，我们要从神从创造世界以后在第七日安息的这个事情谈起，然后我们要谈到犹太人律法里面的安息日，然后最后我们要谈到说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他所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2章第1到3节。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三节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到说，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后，当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当神已经把万物都造好了以后，那么神就说，他说这个万物的神造万物的神造造物的功已经完毕，神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然后神赐福给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如果你看到第一章三十一节，你就知道神讲了一句话，说神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那么这是第六日所发生的事情。那安息这个字其实在英文就是 rest， 就是休息的意思。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他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我们心中可能会有一些疑问，说神需要休息吗？那么我们在每一天忙碌工作忙碌之余，我们在忙碌了以后，我们到了晚上，我们都需要休息的。我们可能需要坐下，我们吃完饭我们躺下来或者坐下看看电视，我们累了，我们疲倦了，然后到晚上该要上床休息睡眠的时候，我们就上床去睡觉。那么这是我们每一天固定的休息的方式，是神所创造的。在每一天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小时，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可以得到休息。但是神需要安息吗？神需要休息吗？那么神的休息是因为他疲倦了吗？那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的，因为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六节，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所以你记得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圣经就讲到以赛亚，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就讲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必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记得这段经文。那么神并不疲倦，神也必不疲乏。当神讲说他歇了一切的功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第二章第三节 里面讲的说，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所以当神讲到说他歇了他的功的时候，这边讲到说他歇了他创造的功，并不是说神需要休息，或者说神做完他所做的功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世界有许多的混乱，因为神在创造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都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边告诉我们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他事实上我们知道神仍然用手托住这个世界，神仍然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七节里面讲的说，在第七日神安息舒畅，有这样子一句话。那么其实就讲到说，神在把所有六日把所有创造之功结束以后，那我们可以想象神好像在做一样事情，神似乎在退后了一步，然后神在欣赏他自己的创造，然后他满心的欢喜。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这是第七日神所做的，神歇了他自己的功，他欣赏他自己的创造，然后他满心的欢喜，他把第七日定为圣日。我们需要回头来记得的一个事情，就是亚当跟夏娃的被造乃是在神看为极为美好的伊甸园的里面，那么这是一个极美的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神说人要治理这地，人也要管理各样的活物，包括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以及地上的走兽，那么这个都是人所治理所管理的范围。然后在伊甸园里面，人其实是与神同行，因此人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人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丰盛，而人也可以因为与神同在 得着那个极美的安息。那么这个是一个人在被造的时候一个极美的一个光景。但是在亚当跟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人离开了伊甸园，人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以至于人也失去与神同在可以得着的那个安息。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这位19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在英国，那么人称他作为讲道王子，他曾经说过这样子一句话，他说，人没有神的同在，人没有神就如同个被咒诅的水手，注定要永远在海上漂泊，找不到可以安息的港湾。那么这是 Spurgeon 所说的这句话。我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李安，大家记得他曾经拍了一个电影叫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大家记得那个电影对不对？你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年轻人在海上漂泊，那么有风暴，然后还有一只老虎，那么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四处在漂泊。那我还记得当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就想到斯布珍曾经所说的这个话，人没有神就好像一个被咒诅的水手，注定要永远的在海上漂泊，找不到可以安息的港。那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心灵的光景其实正是如此。所以到了后来，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就把安息日就定了，这个日子第七日，这个安息日列在了十诫当中，这就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如果你记得十诫的话，你就知道十诫的前四诫是讨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面的六诫 是定下了人与人之间应当要有的关系。所以前三诫里面讲到说，第一个是讲到人，以色列人中间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是讲到说，不可以雕刻偶像。那么第三个讲到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然后第四个，神所要求人的事情是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刚刚读过去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所讲到的说，当纪念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工。所以我们知道劳碌做工也是神的命定，那么休息也是神的命定，但是在第七日的时候，那么上次宝中上个礼拜宝中在讲到的时候提到了犹太人的日子的计算方式，从礼拜五的傍晚在黄昏的时候开始算起，算到隔日的这个黄昏。那么这个是犹太人的第七日啊，其实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就是犹太人所谓的 Sabbath， 就是安息日。那么这一个日子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那么如果做工的话，你去看出埃及记第31章讲到说，干犯这个日子的在这个日子做工的就必定要死亡。那么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第15章22节其实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然后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人说哇，捡柴这是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但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这就是神所定的安息日，这是所谓神的圣日，这个日子是不可以干犯的，这个日子是不可以做工的。等一下我们仔细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要思想的一个事情是，为什么神设立安息日？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创世纪的里面讲到说，神在第七日安息，而且赐福给这日，定为圣日。所以有人讲到说，在人犯罪以前，其实神给人的两个制度，存在两个制度，一个制度是婚姻的制度，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安息日，神把它定为圣日。 那么这是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第七日就休息了，那么这个日子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如果你看去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的话，你就知道说出埃及第三十一章讲到说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永远的证据是安息日。当以色列人去守安息日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记得一个事情，是使耶和华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使他们成圣的。那么所谓成圣，我们以前讲过说成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与世界是不同的。那么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个事情，就讲到说要叫以色列人记得安息日，是要叫以色列人记得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的，而这个日子是他们当在神面前守的一个日子。你如果再去看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就讲到说在这个日子，在安息日的这个日子，以色列人当要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曾经做过奴仆，是神用大能的手跟伸出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如果我们做一个总结，就讲到说在旧约里面讲到说这个日子是七天里面特别的一个日子，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创造以后神自己在第七日安息，然后这个日子要叫以色列人想起神是他们的神，并且神是把他们从众人把从世界中间分别出来为圣的，而且神曾经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日子对犹太人是有特别的意义，那么犹太人在每周的第七日他们就去守安息日。那你可能问一个问题，说他们怎么守呢？那如果你知道犹太人的话，其实犹太人，现代的犹太人，其实在电梯里面有的人是不按电梯的，就是电梯 set 每一层楼都停，所以你到了那一层楼你就出来啊。那么礼拜五晚上以后就不再做菜的。以前我曾经住过一个加州的小城叫做 Loma Linda，我在那边待过三个月的时间，在那里的 Loma Linda University 在修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statistics。 那么在安息日会，他们叫做 Seventh Day Adventist， 叫做 SDA 安息日会，大家如果知道就是严厉以前他所去的教会就是安息日会教会，那他们是守安息日的。其实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守安息日，但是安息日会是守安息日的。那我有几个 roommate，那除掉他们有不吃肉的啊，有的是不吃猪肉的，有的是不吃肉的，那么他们到礼拜五下午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礼拜六所有的菜要准备好，因为礼拜六是不能够不能够煮菜的。所以到礼拜五傍晚的时候，他们如果通常礼拜五下午的时候是他们做菜的时候，整理房间，所有收拾房间，整理清洁，打扫清洁的时间。然后到了礼拜五下午的时候，当 campus 里面天快要暗的时候，叫这个学校钟声响起的时候，因为 Loma Linda 本身就是一个安息日会的学校，在台北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医院啊。那么所以安息日时间到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就把炉子上面的火就关掉了。那么他们是非常严谨的，犹太人非常严谨的。那么如果去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如果你去看到就讲到说犹太人需要调转他们的脚步，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六天你可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到了第七天你需要休息，你要调转你的脚步。那不但是脚步要调转，在心态上面也需要做调整。所以在五十八章这一段，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这一段话里面讲说，不以操作为喜乐，换句话说，不以工作，不以做工为喜乐，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以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怎么样尊敬呢？这个日子怎么样去尊敬它呢？那这边讲的说，尊敬这日就是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那换句话说，在你自己的思想，在你自己的言语，在你自己的行为上面，你要以神为乐。这边下面讲到说，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 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那换句话说，在安息日这个日子，他是分别出来在神的面前过日子的。那么全人要活在神的面前，不论是自己的思想，不论是自己的言语，不论是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个叫做不做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那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那么大家都讲究做生意是讲究 productivity。 那如果你第七日你什么也不做，其实你的 productivity 就少掉了 14%。 但是神说，如果你遵从我，如果你把这一天分别出来给我，那么我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要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神说，我不会亏待你，我会因为你守这个日子，我会祝福你。那这边有一句话讲的说，以耶和华为乐。其实如果你知道有一个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叫做 Westminster Catechism，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西敏寺要理问答，他在解答基督徒许多的问题。他第一个问题问到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西敏寺要理问答的回答是说，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而且完全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这个讲到说，人生的目的，在要理问答里面，西敏寺要理问答里面讲到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的一生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而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换句话说，讲到说，我们当纪念造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平安。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么安息日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我们仍然要守安息日吗？如果要守的话，守哪一天？到底守第七日呢，还是像我们现在今天所聚会七日的第一日呢？到底我们要，如果要守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守呢？其实在神学家里面仍然有许多讨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其实是预表，它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它乃是指向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得着内心全然的安息，就得回了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因为人所犯罪所失去的神的同在，神的安息。那么安息日的预表乃是预表人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安息。所以我们刚刚读了第三章，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个部分，其实建议大家回去可以再读一下，但这段话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子容易明白的。因为在这一段话里面，第三章第四章里面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当讲到安息的时候，讲到有好几种不同的安息。譬如说在这段话里面讲到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律法里面讲到安息日，人在安息日可以得着身体上面的休息，也可以得着灵魂上面的安息。那么这个其实刚刚已经讲了，安息日就是预表在基督耶稣里面人可以得回的那个安息。那么希伯来书第三章，如果你去看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刚刚没有特别去读，他讲到一个事情，讲到说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有40年之久，以致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安息，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讲到是在迦南地，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里面所能够得着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其实也是预表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的安息。那么为什么称迦南地为安息呢？因为你要记得，以色列人原本是在埃及为奴隶、为奴仆，他们是被捆绑的。很多时候在做奴仆被捆绑之下，人是没有办法得着安息的。我们常常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让他们去做砖，那么到最后还不给他们草去做砖， 我们常常讲说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有法老，我们也有法老，我们的法老是我们老板，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法老就是我们老板，你老板给你很多的工作去做，对不对？你做 PhD student， 老板给你很多工作，助理大概也是老板嘛哈。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其实都是做砖的，因为这些有许许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灵在忙碌里面没有办法得安息。刚刚助理还在讲，其实现在比平常 还更加的忙碌哈。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说安息的安息或者是迦南地的安息，其实都是预表在基督里面所得着安息。在重要事情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两类型的安息。第一类型的安息是今生在苦难里面我们的灵魂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因为他同在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也可以享受到说在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与主同在，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终极与神同在在永恒里面的安息。但是我们回头来需要思想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寻得安息的。在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其实是所谓的劳苦愁烦。如果你记得诗篇第九十篇里面所讲到说我们可以活到七十岁，若是健康可以到八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你想到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讲过，他说我曾经尝试各样的事情，我要明白人生，他说我试过享乐，我试过嬉笑美酒，然后他有一个结论，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说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用了一个词，英文字说 chasing after the wind， 好像人要去用手去抓捕风却抓不住。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是许多的重担，所以主会说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列在经文，今天经文最后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那我以前提过一个事情，就是说世人追求的是什么？世人追求三个 S，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 S 叫做 status， 是地位；另外一个 S 是 salary， 是金钱；还有许多人追求的是肉体的情欲，那是 sex。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包括什么呢？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那么这些是属于世界上面的事情，而这世界上面的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生。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 Tim Keller 这个牧师 ，Tim Keller 牧师，这个纽约的牧师，那么有的人称他为21世纪的 C.S. Lewis。而是当今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那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Counterfeit Gods， 那他是复述的，讲到许许多多假神。那么更新传道会把他这本书翻译过来的时候用了一个名词，这个名字叫做诸神的面具。那这本书在他这本书其实很好的书，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其实可以买这本书去看。他其实这本书的主题在讲到人心里面的偶像，所以他在引言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讲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他曾经叙述过2008年经济危机时候所发生许多的事情。他说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有许多公司的 CEO， 有的是跳楼的，有的是饮弹自尽，有的是割腕，有的是上吊自杀的，那么这些都在新闻的里面。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伤心跟绝望是不同的。他说当一个人失去了一件美好的事物，或者说他的配偶、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或者他生命里面遇见了非常大的挫折，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可以被安慰的， 而因为他生命里面或许可以得着一些安慰，所以他可以度过他的艰难。但是绝望是不同的，绝望是发生在人失去了给他生命意义的，或者说他终其一生所追求的那个目标，他失去了他终极所要追求给予他生命意义的东西，而当他失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失去盼望，以至于他的心灵破碎，他没有办法被安慰。而这个终极人在终极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终极追求的事物，其实就是人心里面的偶像。所以 Tim Keller 说，他说人心就是，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偶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在制造偶像。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如此的。有的人是把成功当成偶像，有人把爱情当成偶像，把金钱当成偶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 S， status, salary and sex。 有的人把美貌当成偶像，要去整形，有人把身材当成偶像，把健康当成偶像，有人把甚至可以把家庭把子女当成偶像，有人把退休的生活当成偶像，有人把做研究升等 publications 当成偶像。那这些事情都不见得不好，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终极的价值，那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人生的意义，那么就带来绝望。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说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不能够一刻没有盼望。人不去自杀是因为他仍然有一点点盼望在那里。我们说人可以四分钟没有氧气，人还勉强可以存活，人可以四天没有水分也许还可以存活，人可以也许有几十天的时间没有食物，但是有水分的话他还可能可以存活，这人没有可能一刻没有盼望。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去了解假神或者这些偶像所带给人的是一个虚假的盼望，而至终这些偶像会让人失望。人永远没有办法在虚假的追求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因为假神会让我们失望。所以 Tim Keller 说，我们每一个人有需要去自我省察，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自己心中有些什么样的偶像，我们需要离弃那些偶像，回到基督那里，然后在基督那里我们可以得着安息。那我快讲一下，我们现在还需要安息日吗？我们需要还需要守那个第七日吗？那么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今天选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中国人讲说礼拜一，其实礼拜一是第二日，七日的第一日，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为什么我们选择第一日去守呢？那么其实我列了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里面，一到十一节里面，我们快翻一下好了，如果在 bulletin 上面好。那这里面讲到两个有关安息日的故事，其实我最主要讲的，大家自己找时间去看这两段经文，但是最主要讲的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们快把第一到第五节读过去。讲到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敲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我稍微把这段经文很快解释一下。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个要做解释的就是门徒并不是在偷窃别人家里面田中的田产，因为你如果去看申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你进到邻舍的田里面， 你不可以拿镰刀去砍人家的，把人家都收成了，把人家所劳苦据为己有，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进到邻舍的田里面，你可以用手去摘那个麦穗，然后你可以去吃那个麦子，但是你不能用镰刀去割。我们常常讲说，这是犹太人里面的犹太律法里面的社会主义。那么当神设定律法的时候，神让犹太人的穷苦人有办法在田里面去捡拾那些掉落的麦穗，所以犹太人在收割的时候，他那些掉落的麦穗他不去捡拾的。为什么？因为给穷人可以到田里面去捡拾，这是律法里面的社会主义，为了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第二个，其实耶稣跟门徒并没有违背律法。你知道有这个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规矩，法利赛人在律法的中心的外面，他一层一层一层又加上许多的规条。那么去拿这个麦穗并不是违背律法，但是他并没有合乎当时法利赛人里面非常严峻的一些规矩。但是在这里面最主要你需要留意的是主怎么样回答法利赛人。主回答法利赛人的 是说，你不记得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记上里面曾经提过，这个大卫王曾经进到圣殿里面，他在饥饿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在圣所里面拿了陈设饼吃。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曾经提过，陈设饼是预表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耶稣曾经拿了这个陈设的饼吃，陈设饼其实是给祭司用的。但是大卫当年他做王，在饥饿的时候，他曾经进入圣所拿了这些陈设的饼。那主回应法利赛人是拿这个例子来回应，告诉法利赛人，其实他指出一件事情，说我就是君王，我比大卫还大，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个在第五节的经文他讲了，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The Lord of Sabbath。 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讲一件事情，我就是设立安息日的那一位。那么在第六到第十一节里面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说主医治了，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一个人，然后法利赛人满心大怒，就想要杀害耶稣。那原本想要列在经文里面，没有列在经文里面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节啊。如果你要记的话，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那么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在守这些安息日呢？那你如果去看二章十六节，你就会明白，因为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犹太人的节日、犹太人的节期、月朔，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世的影儿，但是那形体却是基督。那么换句话说，就讲到说安息日跟犹太人所有的这些节期、犹太人的饮食，许多都是预表基督的。而当基督来到以后，安息日就不再用律法的方式去守，而是当我们靠近上帝的时候，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在守那个安息。因此在教会初期就已经不再守主日的不再守这个七日的最后一日，这个周六的日子。在主复活以后，教会就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讲到说七日第一日是当时门徒们聚在一起纪念主的时候。你若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讲到说保罗劝勉这些人说，七日的第一日意思说我们要有金钱的奉献，你们要事先预备好。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就成为教会初期的教会，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成为他们聚会的时间。所以初代的基督徒就没有再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主已经来到，那么守的是主复活的日子，就是主日，就是白天。 那么至于说要怎么样去守，这里面就有许多争论啊。那么很多人争论说，这个主日完聚会，礼拜天下午可不可以去运动一下？可以不可以出去 hiking？ 可不可以健身？啊，可不可以买菜？哈、啊，那有人说可以，啊，有人说不好。那当然，如果你照安息日的方式，你就说不做私事，不说实话，不随私意，那么在主面前，整天的时间在主面前当然很好。但是圣经上一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安息日主日这个日子是弟兄姐妹一起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日子，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并没有看到说你一定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仍然基督徒中间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一个重要事情，我们不需要为这些比较枝微末节的事情去论断别人或去勉强别人。那么很快我们讲完了安息日，我们要回头来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得安息。那似乎这是有点抽象的，在基督里面得安息似乎是有点抽象的，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子抽象。因为当我们信耶稣，当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愿意去得安息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得安息。但是当我们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需要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其实我在两年以前的时候，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曾经我在讲到的时候分享过这个故事。这故事是我在北卡的美国教会聚会的这个 Summit Church 首任的牧师，这个老牧师叫做 Sam James。 当时他讲这个讲这篇道的时候，他大概80多岁，他分享在教会里面分享他的见证，他就讲到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越南做宣教士，这个是在越战之前的事情。他说他在越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个 Christmas， 有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圣诞夜的晚上，他睡醒的时候，他发现家里好像有些不对，然后他发现他给家人所买的所有的礼物全部都被小偷偷走了。然后再隔了两天，他就发现教会里面所有的东西也被偷走了，包括杯碗筷子，所有东西都没有。他心里面有许多的抱怨，他心里面想说，我跋涉了12万英里要来拯救你们这些越南人，你们却如此待我。然后再隔两天，他车子发不动了，然后他发现他车子里面电池也被偷走。然后接下来有一连串不顺心的事情，然后他说因为他没有车子，他有一天叫 taxi 回家的时候，司机问他说，你是不是在越南待了很久？他说是。然后司机就再问他一个问题，说那你一定很爱越南人了。那他听了这个话，他心里面就叹息，因为这个话他说正好击中他的要害。他草草地回答了那个司机说是的，但是他在回家以后他心里面就非常难过。那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他始终相信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如果把整个基督的信仰放在炉子里面把它炼尽，当我们炼尽一切的渣滓以后，它所余下的应当是纯净的爱。但是他说在那一天他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爱。所以他在想，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还留下来呢？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传讲。于是他跟他的妻子说，他说是时候我们该要回到美国去了。他说我们尽快的走，他就开始打包他自己的行李。然后第二天一早他起来灵修的时候，他说他就感觉神向他说话，他说神告诉他说，我是何等样的爱你，我也何等样的爱越南人。他就想到一个事情，他想到说神的爱是何等样的浩大，他自己的爱却是何等样的有限。所以他说那天神提醒他去越南传福音，他说神，他觉得神向他说，你在越南传福音本来不是你爱他们， 而是因为我爱他们。所以他说，我愿意借着你叫人能够看见我的爱。然后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人的爱是何等样的脆弱。那包括在婚姻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海誓山盟，但是可能因为人的一个眼神，可能因为一句话，可能因为几个字，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争论，人心就受到伤害，然后一个关系就走到尽头。但是他说感谢神，神的爱却不是如此。他说在那一天，他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然后他就一直留在西贡，只等到西贡被解放的日子。所以我们需要记得的一个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告诉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而当哥林多前书保罗去描述爱是怎么样一回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终极的爱乃是上帝的爱。所以我今天在经文里面给大家列了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老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那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罗马书里面，有人说是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经文，最中心的经文。而神学家说这是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在这一段的信息里面，保罗问了几个问题，保罗总共问了五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里面有神谁能这两个字的出现。所以保罗第一个问的问题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有谁能够抵挡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了解是 If we're on God's side, we're fine. 如果我们在神的那一边， we're okay.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第二个问题讲到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常常讲说，神已经把他爱子赐给我们，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敬畏他的人。第三个问题讲到说，谁能控告我们呢？有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第四个问题讲到说，谁能定我们有罪呢？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他已经复活了，如今还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记得有人在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耶稣基督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圣灵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那最后讲到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那如果你做一个总结讲到，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然后你如果继续往下去看，他讲到说七个可能让人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他讲，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里面有七个，保罗提出有七个可能，然后他最终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不论何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我们常常讲说，这是保罗在基督里面他得胜的宣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Max Lucado 这位非常出名的美国基督徒作家，他曾经讲过这样子一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知道，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受我们所左右。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样的话，一句英文没有，讲到说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us mor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we have done to make him love us less. 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让神爱我们更多，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曾经的失败，我们曾经所做过失败的事情会让他爱我们更少，因为神已经定义爱我们。所以 Max Lucado 讲这句话说，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受我们所左右。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美貌，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才华。 Max Lucado 说，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有一个浅浅的酒窝你很喜欢。他说但是神爱你并不是如此，他爱你 只是因为他是神，而且他定义爱你。他说神那个自发永不改变毫无理由的爱是出于神自己的选择，而人左右不了神的爱，就好像人左右不了树木的青翠、天空的湛蓝跟岩石的坚硬。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约翰曾经所说的一句话，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那么就是我们，他就爱他们到底。英文讲说 show them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然后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此我们就知道神是何等样的爱我们。十字架显明了圣经上面刚刚讲这句话 the full extent of God's love。 而有人说神不止息的爱正是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神迹。那我想到我们的牧师以前讲到说，心理学家说人生的寻求，当然有的人寻求是三个 S， 但是有另外三个 S 是心理学家说是人在寻求的。那第一个事情叫做 significance， 叫做生命的意义。第二个事情叫做 security， security 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安全感。第三个事情你可以叫它做 sanitation，是寻求一个心里面清洁的良心。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如果你留意你就知道，其实这三件事情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已经得着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安全感，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在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我们虽然微小，我们虽然不好，我们虽然常常失败，我们常常犯罪，但是神仍然爱我们，神仍然顾念我们。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显明他何等样的爱我们。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得着了一个生命新的一个意义，我们就得着那个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个全能的神，他爱我，而且爱我到底，因此我不用害怕，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然后当我们知道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就知道我们得了那个清洁的良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们要洗澡是一样的事，我们身体上面的洁净，那不只是我们生命，我们的灵魂可以得着洁净在基督里面。那么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所以如果你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你就知道一件事，你就看到犹太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那这一段经文不断地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顺从不信从的缘故。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一再的大声疾呼一件事情，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有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或者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必不要要小心，有因为有的人没有信心与所把他的信心所听见的道做一个调和。那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在最后的地方，在希伯来书里面最后的地方讲到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讲到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是为我们所存留的。他说因为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去守那个律法，不再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来得着救恩。基督徒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得着救恩，但是基督徒我们常常讲说基督徒需要，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救恩，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应当去 行善，因为那是神的心意。但是不是行善去得着救恩，乃是因为我们得着救恩以后，我们就应当去行善，那是神所喜悦叫我们行。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应当歇了自己的功，不要去守那个律法需要得着救恩， 但是然后接下来讲，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到安息，我们要去相信，不要学那不信从，有人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然后再很快讲一个短短的例子，那么这个是芝加哥 Moody 教会的老牧师 Erwin Luther 曾经讲到一个信心的一个例子，我已经不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没有，但是这个例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一次讲的，他说他有一次在 Chicago O'Hare Airport 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在 O'Hare Airport 的时候，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子，她手上抱着一个小孩子，然后小孩子 又比较调皮，然后他又拉了很重的行李，他说他那天行李不多，于是他就主动的上前跟那个女子讲，他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什么忙。那这个女的就跟他讲说，不用不用，你不用帮我忙，我可以照顾的过来的。但是他在隔了一段时间看到这个女的实在是照顾不过来，所以于是他又到前面，他又问了一次说，你需不需要我帮点忙。那个女的又跟他讲说 No， 谢谢你。但是他心中就想了一个事情，他说如果这个女的是我教会的会友，或者如果这个女的认识我，他说我想他不但会把他的行李丢给我，他可能连他的孩子都丢在我的身上让我去帮他忙。那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就是我们对神信心的大小跟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是有关系。当我认识主越多，当我越多经历他的救恩，当我越多经历他的拯救，当我越多在神的面前祷告，当我越看见神怎么样应允我的祷告，当我越经历他，我越认识他，我就知道他是可靠的，我就更愿意到他的面前把我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他，在他的里面得着安息。所以今天最后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有多少的重担，我们还有多少的难处，我们有多少的伤心，有多少痛苦，有多少忧虑，有多少沮丧。但愿神今天提醒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困苦，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艰难。所以神曾经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见了以色列人的困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神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要把他们拯救脱离埃及人的手，要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当耶稣向我们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他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重担卸下交在他的脚前。所以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思想，我们还在背着那个重担吗？我们已经上了车子，有人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担着很重的扁担，人家给他一个 ride， 他上了车子，他还在背着他的扁担。我们仍然在背着我们自己的重担吗？因为主说，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跟他的义，神就要把一切我们的需要，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 live one day at a time。 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愿意来信靠他吗？因为神为他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眼人心也未曾想到。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他是如何的爱我们，耶稣今天就愿意拯救我们，那么我们还在等候什么？盼望我们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回到基督里面，知道他怎么样爱我，知道我们到他那里我们可以得着安息的。我们低头，我们做祷告。现在就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把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我们谢谢主，因为真是知道说你怎么样爱我们， 太多时候我们仍然在挑着自己的重担，我们心里面仍然没有安息。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我们心里面彷徨，我们心里面忧虑，我们心里面有重担的时候，主，我们就到你的面前，把重担卸在你的脚前，因为知道说你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你没有事情是不知道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你仍然掌权，因为你仍然坐着为王，因为你自己已经应许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你要与我们同行一路。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真的是想念说，你是怎么样愿意看顾我们，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来祷告，求主你看顾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你看顾我们心理身体健康，你更是保守我们的灵魂在你面前兴旺。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赐我们每一天有够用的恩典，如同你所应许的，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安息。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